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解经大不同来到了创世纪45章1到15节，经文非常的长，鼓励大家呢可以自己的来看。如果这是一个电视剧场景的话，那太惨了，那哭的你看这满片都是哭啊哭啊，抱头哭啊，哭得好伤心啊，哀伤的哭啊，大声的哭啊但是这个哭却也是一个团圆的喜乐，
放在电视剧里面那就是大结局，是一个 happy ending。 没有办法想像在经历那么多的痛苦遭遇之后，他仍然能够选择宽恕，又能够和自己的兄弟们相认。约瑟到这里的时候，他打开了最后的闸门，他之前已经有好几次情不自禁地躲起来，伤心落泪，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但是他至少在兄弟们面前他一直是把持得住的。但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已经看见他就不再隐忍自己的情绪了，他放声大哭，完全不再有任何的节制和隐忍的情况底下放声大哭。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木星妹妹，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过去有没有过这种完全没有办法再控制的一种极度的哀伤，或者是极度的情绪的爆发，你不得不大哭。平常我们的哭要不就没有声音的落泪啜泣啊什么的，但是在这里形容的约瑟是放声大哭。我想它也是代表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彻底的敞开自己的时候是毫无保留的。约瑟这一刻他的放声大哭不单单是给自己的一个泄洪一个释放，他其实是一个再也不保留的状况。他不在人面前也不在神面前矜持了隐忍了，他是完全的已经不在乎我的颜面，因为他是宰相啊，我也不在乎我在兄弟们面前是不是他们觉得怎么今天都到这个地步了还哭成这个样子，那我也不在乎我的仆人或任何其他的人。他在自己兄弟的面前，虽然他告诉其他人出去了，但是他放声大哭，其实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得到。
刚才正儿姐在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撕心裂肺到嚎啕大哭的这种状态哈？有。但是我刚才在想的时候，我的这种状态和约瑟的状态其实截然不同。
是。
我是在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状态呢？是我得知我的外婆去世，而我在千里之外，不能够回去。从此以后真的是阴阳两地啊。就是那种撕心裂肺，就你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这个人，因为那个时候也不信主，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永生啊天堂啊，
没有盼望，
没有盼望。那个时候的嚎哭就是完了，我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我最爱的人了。所以那个歇斯底里以至于我哭了一整晚，我那个时候在上大学，害怕影响到宿舍的同学，我就一整晚坐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嚎啕大哭啊。但是我同样看约瑟的嚎啕大哭却是决然不同的，因为约瑟首先直面了所有的伤害。如果大家在看到经文当中的时候，当他放声大哭说我是约瑟的时候，他的弟兄们表现完了，这是人还是鬼？这回来找我们了吗？而且他又是一个这么高高在上的权威之人，他会怎么处理我们？所以在经文当中说在他面前都惊惶，可是约瑟紧接着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因为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在约瑟的嚎啕大哭当中，他直面了曾经弟兄们带给他的那种伤害，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的盼望。他知道说即便我今天可能在我过去的这30多年里面我真的是太苦了，可是如今我却看到了神的美意。人有盼望和没有盼望，信主和不信主，真的生命有太大的差别。即便哭声是一样的哀伤撕裂，但是所代表的意义却完全不同。
是，我在想约瑟他的哭泣呢，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他实际上在过往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爱思念，但是那个伤害也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它就像一个焖烧锅或者慢煮锅持续不断的在煮，在外面看是风平浪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让人看出来它到底里面的情绪是怎样。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非常的感叹神在约瑟心中的作为。你可以想象吗，一个慢煮锅那个情绪在它里面酝酿这么长的时间，但却没有成为苦毒，它一直以来是有出口的，就是神。 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出口，因为大家知道他在埃及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情况，
是，
而且即便他现在此刻放声大哭，他也是差遣所有人出去，可是就是因为他终于彻底的释放了，所有人都听见了，无论是他家里的人还是法老家中的人，所有的人在外面的人都听见，没有个当场看到他，但是却听到他心里面的这种情绪的一个抒发。
嗯，
我没有用崩溃这个词，因为他不是崩溃，他只是愿意彻底的去面对了，而且呢这一刻我相信他里面包含了所有在神面前过去的一些不解啊、伤心啊，所有的一切他都意识到原来是为了今天这一刻。所以他的哭泣我们也发现，就是在兄弟们听到他哭的时候，哎，圣经里面没有描述，除了描述便雅悯也抱着他哭、他的这几个哥哥没有描述他们哭，我在想他们那个状态就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和没有办法相信对方对他们还是有爱的，以至于他们的里面的情感都不敢释放。你知道只有一个人彻底的坦然无惧的时候才会释放。
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如鲠在喉，
是，
就是他想哭却哭不出来哈。
是，
可能我在想他的哥哥们这个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杂瓶的这种状态、有愧疚，有惧怕，有盼望，有高兴哈，因为其实他们如果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在神的灵的带领下有所回转的话，他们一定非常后悔自己当时所做的那样的一个恶事，可是后悔对于他们而言是没有弥补的，而如今约瑟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个所有的罪恶被弥补了。
其实只有被宽恕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份恩典的来之不易。我相信兄弟们他们当时站在那是石化了，这个石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份惊喜太大了，对他们来讲带给他们的这个生命和灵魂的冲击绝对不亚于今天约瑟死而复活，在他们面前死而复活，因为的确对他们来讲约瑟早就死了，所以他们的恶行呢不单单是被揭露出来，但同时揭露的那一刻他们意识到恩典有多大，这就很像我们站在基督的十字架前那种复杂的情绪，你知道吗？就是我同时间看到宽恕的时候，我也意识到我的罪有多大、因为这个罪带给爱我们的人的那个伤害有多大。约瑟他所有表达出来的这个情绪是一个完全复杂的，除了爱还有就是我愿意宽恕你们，我今天再也不纪念你们的恶了，但是我同时也想让你知道我过去的这么长时间我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言语没有办法，不足以来表达我的，
所以我就哭。
对，我只能其实喜极也是而泣的，
是
你知道吗？其实人的这个情绪情感到达一定的程度，语言是非常匮乏的、我们只能够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一个是笑，一个是哭泣。那哭泣其实是堕落这个世界的我们看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同时也是恩典。就像我们有些时候讲死亡也是神在多大的鸿恩当中赐给我们这个堕落世界的一个出路和解救的方法，一个结束的方法。但是今天哭泣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新天新地再也没有眼泪了。约瑟的放声大哭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你有没有真的释放在神面前 let go 哈？我们说就是彻底的把你自己放下，说主啊，虽然我现在太痛苦，但是我真的选择原谅，我真的选择宽恕，我真的选择重新开始。约瑟的状态就是这样。但是他的三次哭泣呢，我们再强调一遍，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只描述便雅悯哭了。便雅悯是他们全家最小的，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愧疚，他对兄长只有想念，
他啥都不知道啊，
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然后当他看到他自己的哥哥，哦，就是他的老父亲常在他面前念叨的，我相信是这样，又看到了他的几个兄弟们，我相信当场因为约瑟讲了很多你们不要自由自恨啊，然后还有就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等等，我相信便雅悯听到的时候他已经下巴都掉下来了，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愤怒， 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就当罪恶揭露的时候，但他同时又看到了自己哥哥选择的宽恕的举动，而且真实的爱的举动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在哥哥的面前出于感动，出于激动，也是出于一种选择与哥哥同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人的生命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降服下来，这也是非常美的。所以呢，圣经就描述了便雅悯的哭泣，很美很美的一个跟他兄长抱头痛哭。
其实我自己在这里也特别想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要忘了约瑟经历了将近20多年的恢复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总是希望说啊，我在神跟前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要去宽恕对方，我要和好。其实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即便约瑟做到了这么完美，真的像珍儿姐所说的 let it go， 让他全部都交托给神，然后自己完全的从那个伤害当中走出来，然后去用爱拥抱他的这些弟兄们。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们讲，作为有限的人，我们要从伤害当中走出来，直面伤害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大家不要总认为说啊，我想要宽恕，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朋友讲说，我的先生出轨了，我想要宽恕他，可是我每一次哈，我想要宽恕他的时候，我就又做不到了。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的那个厌恶又会产生。要给自己时间，不要在这个时候逼自己说哦，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因为神要求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完完全全的接受他。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正面直面伤害的时候，我们也要直面我们自己的软弱，要给神时间，也要给自己时间。在宽恕这件事情上真的不容易，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特殊的契机和神完全的一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代表说我们就不宽恕。大家如果看电视剧的话会知道，很多人所谓的这个啊，我原谅你了，但是那个我原谅你的姿态和那个语气当中就带着我根本没有原谅你哈。而真正的原谅就像约瑟，就像他完全的把自己放下了之后，把所有的伤害放下之后，他用哭的方式，这是一个喜乐的眼泪，同样也是一个对自己过往总结的眼泪，因为在这个眼泪当中冲刷了他自己所有伤痕当中的那一些疼痛，那一些酸楚。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我们最近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讲啊，你们说宽恕对着呢，我就觉得我就宽恕不了，然后我就心里特别的自责，我每一次不能宽恕他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对不起神了。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因为约瑟用了20多年的时间让自己慢慢的在神的爱当中被医治，然后用神的爱去医治他的弟兄。
是，我想在约瑟对兄弟们的表述当中呢，我们看到几点真理。首先呢，是因为约瑟从神的视角来看待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不停地提到这是神，神的作为，但同时他也并没有抹杀说你们所做的是对的，我们做的错事，但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和他的恩典当中，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他以此去安慰他的兄弟们，但是并不是粉饰他们的恶行。因此在我们的宽恕里面，我们不是说对方假装你做的事情哦，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不，虽然很深的影响，但是我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恩典。那同时呢，我们也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宽恕是每一天每一次一个念头来的时候都要做的决定，不是一次决定，而是天天的决定。
好，那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本该是我承受最带来的痛苦，但你却为我降生，在这罪恶世界中，本该是我承受罪带来的羞辱，是你带给我盼望，没有你我怎么办？每当我看世界，我看见一群王，他奋不顾身为我而死，你的爱超乎了我一切想象，你完全圣洁却悬挂十字架上，本该是我，不该是你啊，你的爱超乎了我一切所求，你定恒守是我救赎的记号。